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感谢天父爸爸，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迁入他爱子的国里，成为有荣耀、有坚强后盾的一群人。本周和大家分享两则极其美好的见证，两位家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在环境中神的应许并没有随环境而改变，并且始终在为着我们的益处运行。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与神站在一起，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说过的话语，相信他为了祝福你我一直在做。见证一，坚信信靠神，找回丢失的一串重要钥匙。今天我满心感恩，要为主做一个真实充满喜乐与力量的见证。以赛亚书26:3记着，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事情发生在今年的3月7日，我丈夫在我家小区4号楼到5号楼之间不小心弄丢了一串非常重要的钥匙。这串钥匙里有车钥匙、单元门钥匙，还有我家库房的卷帘门钥匙。库房是我家重要的地方，这串钥匙关系到我们的生活与安全，一旦丢失，后果真的很麻烦。那一刻我心里特别焦急，翻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人一着急，各样的念头就来了，甚至会误以为是被魔鬼偷窃了。就在我心慌意乱，快要被负面情绪抓住的时候，我找到了我们的小组长。小组长用真理安慰我，教导我。他告诉我说，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情况的时候，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魔鬼是偷不去神所保守的东西的，他只会用谎言让我们害怕、动摇、怀疑，而是要坚守在神给我们的爱和应许上，然后神的爱和应许就必会彰显出来。组长的话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是呀，神是掌权的神，他会一直暗中看顾、保护我，我的钥匙一定能回来。我不再被谎言搅扰，不再害怕，不再胡思乱想，而是安静下来，相信神，相信钥匙一定会回到我的手中。接下来的日子，我就照着组长教导的真理，坚决不承认仇敌的偷窃。我宣告这串钥匙没丢，宣告我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都是被分别为圣的，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的，一切的仇敌所做的都不成立，我不接受魔鬼的偷窃。我家钥匙串不见了以后，我们只换了单元门的锁芯儿，因为那个锁以前就不太好使，早就想换掉了。但卷帘门的钥匙和车钥匙我一直没去配，因为我就是想要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一直在仰望神，等候神，相信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仰望神的必不至后悔。等了一个星期，我见还没动静，就在我家4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每个单元门上贴了寻物启事。太奇妙了，太感恩了。就在3月16日的晚上，我接到了捡到钥匙的人打来的电话。我当时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丢钥匙的，他告诉我是别人看到了我的寻物启事然后转告他的，而且他还告诉我他不是我们小区的人。至于那位中间传话的人是谁，他们又是如何联系上的，我一概不知。我原本以为就算有人捡到钥匙，也应该是我们小区的人吧，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是一位别的小区的好心人特意把钥匙给我送回来了。当时我们给他礼物，对他表示感谢，他都没有要，然后就走了。真是感谢神，太奇妙了。我深深知道这不是巧合，不是运气，而是神的掌权，是神的保守，是神借着平台牧者讲的真理更新了我的心思和意念，更是神在我完全想不到的地方，用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式，借着一个又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成就了他美好的应许。这件事让我更加明白，魔鬼只能用谎言吓唬我们，却不能真正夺去神赐给我们的平安与祝福。申命记31:8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想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我们的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早已经知道了，他既在我们前面行，就一定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站稳在信心中，相信神的掌权与保护，神就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我们成就一切。当我重新拿到这串关乎车、家门、库房的钥匙时，我满心欢呼，满心喜乐，因为我又一次经历到了神。感谢牧师师母教导的真理，感谢组长对我耐心的服侍，让我经历到了神的奇妙作为。 一把小小的钥匙连着我的家门、心意与日常的安稳，让我经历了神的信实，经历了真理的力量，经历了教会肢体的服侍，更经历了神无微不至、超乎想象的看顾。感谢天父，你是听祷告、守约定、永远掌权的神，将一切荣耀、颂赞、全能都归给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见证二：敏锐警醒，频繁感冒得医治。大概是过年前，我感冒了一次，这是第一次。过年后又感冒了第二次，还没好一个星期，这又感冒了第三次。每一次都是莫名其妙的就开始鼻塞、流鼻涕之类的，都是比较轻微的症状。我的生活一切照旧，也不担心会传染孩子，因为主一直保守看顾着我的福乐宝宝，祷告抵挡他，几天之后症状就会消失的。那天我跟丈夫打电话，丈夫说他也感冒了，工作不想做，正在睡觉。我就在心中继续为丈夫和自己祷告。然而那天我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症状没有变轻，反而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每一次擦鼻涕、打喷嚏之后，我都要洗手后再接触福乐宝宝，这频繁的步骤终于把我惹恼了。想起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冒，就非常生气，也不明白好端端的为什么这么频繁的感冒。我知道这是仇敌的攻击，也立即抵挡宣告了，可是症状还是会持续几天。在这恼火中，我开始方言祷告，向神求问。急促的方言中，我不自觉地开始做了属灵动作，吹。后来我在稍安静的方言中领受到了一个画面，我把孩子们护在身后，仇敌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在我前面，他无法攻击我的孩子，就使出了阴招向我撒了迷雾。头脑中有个意念说，我是孩子们的遮盖，抵挡了仇敌的攻击，但我自己受到了一点攻击。其实我当时不确定这个想法是不是来自圣灵，因为我觉得在属天医治方面我已经成熟老练了，我应该像刚领受属天医治的那几年，根本就不需要在心思意念方面有任何征战，就是不知不觉的一直健康着。还好学习过玛利亚的教导，我选择不疑惑，于是开始祷告，宣告仇敌的计谋已经败落了，宣告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主的保护和遮盖下都是健康平安的，宣告我有警觉敏锐的灵，即使有仇敌的攻击，我也能反应迅速的抵挡，不受搅扰。感谢赞美主，后来就不再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了，第二天就完全好了，所有的症状都没有了。昨天问我丈夫，他也好了。现在思考这三次的感冒，其实就是仇敌来搅扰的，还带来一些曾经的旧思想。没关系，不要胡思乱想，发现有旧的经验影响，就祷告抵挡，有不明白的就求问神，找出圣经中神医治的话，然后默想祷告，这就会带来医治力量和果效。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发出命令医治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耶稣一句话就赶出了鬼，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并且我们要做的比耶稣做得更大。那么疾病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停留，斥责症状消失，它就是会消失。不要去想我领受属天医治了，为什么还生病呢？我祷告斥责了呀，症状怎么还在呢？是哪里做的不对吗？还需要怎么样呢？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把神的话拿出来抵挡到底就好。感谢赞美主，愿我们每一天都在真理中稳步前行。感谢赞美主，两位家人的经历太美好了。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黑暗势力能阻挡神的话语，即便我们正身处困境、缺乏与疾病中，神应许过的凡事顺利、富足与健康也从未变过，需要你我调整心思意念，在应许与环境中坚定地选择神的应许。当我们与神站在一边时，红海就会分开，当下所看见的仇敌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欢迎大家来参加读春点施工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这个一生都平安蒙福的启示三，警醒走在神完美的旨意当中。玛利亚在上节课里面有分享到主所赐给我们的独特的关键的意象的启示， 我们看到每一个神的孩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却不属这世界，是被主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意象火车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外面看起来是高山还是低谷，是美丽的平原还是漆黑的隧道，无论生命当中处于哪种季节，我们都知道外面所发生的无法真正伤害到里面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所以关键之处，我们是要始终守在基督耶稣里，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前行的方向和力量。如此我们便会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有那超越环境的平安和喜乐。不知道弟兄姊妹眼下的这样的一个隧道和环境看起来是如何的，但是主应许我们，他必不抛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去看经文，
生命记31:6，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诗篇94:14，因为耶和华不撇弃他的子民，不离弃他的祭业。阿们。
主会按着既定的方向，甚至加速带领我们去穿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如此的平安，也可以如此的喜乐。主不仅守护我们在每一个境况当中都能够安然的度过，更让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垫脚石，因为我们的性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
哥罗西书3: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阿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死了，就说明那些黑暗权势和任何的环境无法真正的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并且我们是实际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讲的第二小点就是，主是黑暗中的道路和真光。如果想要翻山越岭，走得再快也不如隧道直接从山那这头穿到山的那头，对不对？所以隧道的作用是在于能够更短更快速的到达目的地，是穿越，是加速。黑暗和患难经常会加速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那环境有的时候看起来是黑的，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黑暗，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
路加福音1:79，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阿们。
在人看来走投无路的时候，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在主里我们永远有路可走，且这条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明亮直至正午。
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箴言4:18，但义人的路途如同黎明的光辉，越来越亮，直到正午。阿们。
阿们。玛利亚喜欢在讲稿里面，然后有很多的经文，这样偶尔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喜欢去翻圣经读经，你再去听讲道的时候，也有神的话逐渐的就栽种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了，你会发现，哎，这个经文我听过，哦，这个经文我开始明白了。那你听过和你明白的这些经文，就会潜移默化的在你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发生变化和帮助哈，给你的环境带来帮助哈。那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哎，既然我们已经平安了哈，我们已经得胜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在火车当中，我们就闭上眼睛睡觉呢？我们就只等候得胜就好了。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在火车的旅途当中去睡觉吧，对不对？不是一直去看沿路的风景。那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我们开麦，有谁想要分享一下吗？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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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旅途的
不对呀，要与主一同享受。
享受那种路途的风景，
为
也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嗯，
享受旅行，
我觉得很好哈，特别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遇到苦难或试探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就想眼睛一闭硬扛过去。哎，你说他怎么度过的？他就感觉是硬扛过去的，对不对？但是主却不希望他的孩子是这样的，因为经上接着说，
路加福音12:35-40，你们要束上腰带，点亮油灯，要像期待着主人从婚宴上回来的人那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的时候能立刻为他开门。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哪些奴仆警醒着，那些奴仆就蒙福了。我确实的告诉你们，主人会束上腰带请他们坐席，并来伺候他们。即使主人在二更天或在三更天才回来，也看见他们仍然警醒着，那些人就蒙福了。不过你们应当知道这一点，一家的主人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的房子被人钻进。你们也应当做好准备，因为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罗马书13:11-12，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阿们。
阿们。这里所强调的警醒，不是指身体不睡不休。事实上，我们需要因信进入属天的安息当中，所以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入睡。这是指身体上，我们是可以每天晚上能有特别好的睡眠的。但是主耶稣在这样的经文里面所做的这样的比喻，是寓意着说，越到黑夜的时候，就是预表这个世界上的末世，越到黑夜的时候就要越发警醒，是属灵的警醒，不要进入属灵的昏睡。为什么不能进入属灵的昏睡呢？因为属灵的昏睡意味着对神的旨意失去了敏锐度，脱离了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刚才有姊妹有表达是说，诶，主是需要我们同行的，对的。然后也有弟兄和姊妹有表达是说，我们要跟主一同享受这路途的风景，这样我们才能被装备，这也是对的。所以我们不会陷入到属灵的昏睡里面，就像小儿子虽然拥有儿子的身份，却是在世界上流浪，被偷被骗，过着凄惨的日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他脱离了神最完美的旨意，去进入那个属灵的昏睡期了。那这就是我们要今天重要的一个讲的，就是基督是需要我们的合作的。主为什么让我们警醒？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入属灵的昏睡？主已经得胜了，结局既然已经定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只是等着？我们可以用圣经里面教导的两方面的真理来向大家解答。第一个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玛利亚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真理再怎么强调都不足为过。为什么？因为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把这个真理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看经文，
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书2:17，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阿们。
结合这两点经文，恩典是主已经完成的，信心是我们因为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相信神已经完成的，所以我们就会因着正确的相信带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包含比如说你会正确的说，你会正确的去做。那正确的说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健康的，所以我知道疼痛不能定义我。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疼痛离开我，去持守我的健康。我不再像世界上的人那样，当感受到任何的疼痛就认为自己是个病人，并且到寻找各样的这样的原因方法，对吗？然而一个睡着的人是没有办法正确的说，也没有办法正确的行动的。所以我们不能进入属灵的浑水，我们需要借着信心带出正确的行动， 去领受基督耶稣为我们已经完成的恩典。因为这里明确说了，得救不只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两点要求。那么我有些弟兄怎么说，我有信呀，但是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当中说到，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有行为的。一个人他睡着了，他也没有办法有行为的，对不对？所以我不能进入属灵的昏睡，这样我能够在灵里面使用权柄啊！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就看第二点，身子与头的同工。我们继续看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阿们。
圣经上明确记载，基督是头，教会中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甚至我们每个个体是基督身体当中的不同的部位。如果头想去做什么，想什么，要去哪里，但是身体却说我在睡觉，那么头就无法快速的完全的去做事情。这不是说限制神，神是全能的，然而他的计划和旨意是需要你我的合作的。我们看，即使在旧约，上帝的心意也是通过人去实现的。
阿摩斯书三章七节，如果主耶和华不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揭示他的奥秘，他就什么也不做。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主做很多事情是为了我们而做，他让我们警醒也是为了我们。上帝是如此的爱着我们的，信任着我们的，他不只希望我们去相信他，他先选择相信了我们，因为他让教会成为他的身体，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委托和信任。其次，我们去看圣经，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
这句经文表达身体是渐渐增长的，若基督的身体长期陷入昏迷，就没有办法心意更新，没有办法心意更新，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去成长，对吗？所以这就是主希望我们警醒的另一层原因。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能够明白玛利亚所讲的哈，我要再次提到主在异象当中对干监信牧师的教导，这个教导对玛利亚非常有帮助，我相信也会对你和你的家人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请同工来读一下哈，就是干监信牧师在《信徒的权柄》一书曾回忆写道，
1952年，主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并跟我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有关魔鬼、巫鬼和鬼妇的事。在异象快结束时，一个看来像小猴子或侏儒之类的邪灵在耶稣和我的中间跑来跑去，还散播出一些像烟幕又像黑云的东西。然后这鬼开始跳上跳下，用刺耳的声音大叫，亚克提，亚克提，亚克提。我因而看不到耶稣，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借着这整个经历，耶稣在教我一些事，若你留心的话，你也可以在当中找到解决你许多棘手问题的关键。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容许那鬼胡闹，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斥责那鬼，好使我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我等了一会儿，但耶稣没对那鬼采取任何行动，耶稣还在说话，但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楚，而我必须听清楚，因为他正在教导有关魔鬼、邪灵如何运用权柄的事。我心里想，主不知道我听不到他说给我听的吗？我一定要听到，我漏掉好多了。我几乎发慌了，我不顾一切就喊了起来，你这个污秽的灵，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停下来。我这么说的当，那矮鬼就像一大袋盐撞在地上似的，戳气，像只挨了揍的小狗那样低声哀哼，也不敢看着我。我命令他，奉耶稣的名闭嘴，离开这儿， 他就跑掉了。主确实知道我心中所想的，我正想着为什么主什么也不做呢？为什么他容许这事？耶稣就看着我对我说，如果你没有处理这样的情况，我也不能做些什么。我像遭到电击一样，太令我惊讶了。我答道，主，我知道是我听错了，你刚才是说你不做什么，是不是？他回答，不，如果你没有处理那状况，我也不能做些什么。我问了四次，他强调地说，不，我没说我不做，我是说我不能做。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亲爱的主，我就是难以接受这一点，我一生中从未听过或传过类似这样的道啊。我跟主说，我不在乎我印象中见过他多少次，他仍得给我至少三处出于新约的经文来印证这点，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旧约之下，而是在新约之下。耶稣亲切的微笑说，他会给我四段经文。我说，我已经读了150次新约全书，其中很多片段更不止这么多次，其中有这一点我不知道。耶稣回答我，孩子，圣经中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嘞。他继续说，新约中从来没有吩咐教会要祈求天父或耶稣来抵挡魔鬼，事实上这样祷告会浪费你的时间。圣经吩咐信徒去处理魔鬼的问题，理由是你有权柄这样做。教会不是要祷告求父神去处置魔鬼，教会该是要行使他的权柄。新约告诉信徒，他们自己得有所行动去对付魔鬼。基督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和其他肢体拥有相等的能力来胜过魔鬼，而且除非信徒采取行动去对付魔鬼，否则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无法完成。我们总是相信只有某些人有能力，这是错的。耶稣说，基督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和其他肢体拥有相等的能力来胜过魔鬼，而且开始相信这点就是我们要完成事工的时候了。耶稣又继续说，到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拿着大链子捆绑魔鬼，并将之扔在无底坑里之时，我就已经做完我对付魔鬼该做的了。这对我又是一大震撼。现在他说，我要给你四处经文印证这点。第一处验证，圣经上记载的主耶稣的话。首先，当我从死里复活时，我说，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赐给我了。能力和权柄意思一样，但我立刻把我在地上的权柄授予教会，而且我只能透过教会做工，因为我是教会的头。除非借着身体，否则你的头不能行使任何权柄。耶稣给我的第二段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民原是凡受造的，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说，跟随着信徒不是牧师或布道家的第一个明显的神迹是他们可以赶鬼，意思是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行使权柄胜过魔鬼，因为我已经将高于魔鬼的权柄授予教会了。你要记住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此希腊文的能力仍是指权柄，所以这段经文既是说父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神已经把我救离黑暗国度的权势，因此我们有权吩咐黑暗国度，也就是撒旦和他的势力范围，要遵从我们的生活。第二处验证，圣经上记载的雅各的话。 耶稣给我的下一段经文是雅各书四章七节，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信徒一定有高于魔鬼的权柄，否则圣经不会告诉信徒要对魔鬼做些什么。这段经文不是说魔鬼会逃跑离开耶稣，而是说他会逃跑离开你们。同样的，你不用祷告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你要去按手。还要注意，手不是长在头那儿，手是长在基督的身体上。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当你按手在病人身上时，你就是在行使你胜过魔鬼的权柄。不管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得到它，这权柄是你的，权柄感觉无关，只是你必须用它。在那异象之后，也是在耶稣给我雅各书的经文之后，我灵里面知道逃跑这个字意味深长。我查字典发现，这字原文有个意思是带着恐惧的跑开，魔鬼会恐惧的离开你逃跑。于是我知道异象中所见的小鬼为何会哀鸣和哭喊，因为他害怕。自此之后，当我在其他鬼身上行使神所赐的权柄时，我又见过很多次他们恐惧的站立发抖。他们不是怕我，他们是怕我所代表的耶稣。第三处验证，圣经上记载的彼得的话，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耶稣在异象中又对我说，彼得并没有写信告诉基督徒们说，看哪，我有神的话说，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为这时所用，而且他正大送手帕和衣服，可以叫疾病离开，邪灵出去，所以我建议你们写信跟保罗要一条手帕吧。不是这样，相反的，彼得告诉信徒们要对魔鬼采取某些行动，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为什么？因为信徒们有权柄胜过魔鬼，神的圣灵不会透过使徒彼得叫你做些你做不到的事。你可以这样做的理由是，每个信徒在基督里都有和保罗拥有相同的权柄。彼得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保罗能赶鬼出去，或说是保罗会替我们抵挡魔鬼。甘坚信继续在书中写道，大家老是问我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医治，有些人认为是为他们祷告的传道人有问题。我的解释是，当他们刚得救时，就是像婴孩一样的幼小基督徒，神允许别人为他们祷告，好在信心上引导他们成长。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期望小婴孩可以长大，行走，并开始能自己做点事。神把小婴孩放到地上叫他走路，但很多人不肯走，有太多人还想当婴孩，继续不断地让别人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帮助那些不会自己做事的人，但我们需要教导人们，好让他们能成长并行使他们的权柄。因为如果他们希望祷告有果效的话，一定会碰到必须行使权柄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妻子参加一个聚会的期间，住在某对夫妇家中，这位太太在婚前曾在我们教会聚会，他们要求我们为他们才几个月大的儿子祷告，这个小婴孩患了脱肠症，医生准备为他动手术，我们咒诅脱肠的毛病，并命令这个病症萎缩完全退去。大约几天后，这个脱肠的问题就完全消失了，这个小婴儿也不再需要动手术了。孩子的母亲说，甘弟兄，我不是想批评，不过在我们这教会中，似乎只有我们这些较年轻的人相信神的医治。你们来之前，我不晓得要找谁来为孩子祷告，因为这儿从来没有人因祷告得医治过。我们应该愈年长信心愈增加，但太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在他的教会，就像大多数教会一样， 大部分的人在年轻时得救，当时神允许其他人为他们祷告，但因为缺乏正确的教导，他们在基督徒成长过程中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他们说，我们刚信主得救时常常得医治，但现在没有了。这不好像你从来没有自己的衣服，总是靠别人的衣服来蔽体，和你从来不运用自己的信心自己祷告，反而总是依赖别人的祷告，意思是一样的。那些从不想运用自己的信心，反倒一直依赖别人信心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刚才读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信徒可以采取行动对付他。耶稣、雅各和彼得叫我们要有所行动对付魔鬼。第四段验证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则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也是耶稣给我的第四段经文。主耶稣解释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要给魔鬼在你里面有任何位置，除非你允许，否则他没有权柄。总结，耶稣补充道，这些就是给你的四个印证，首先是我的话，其次是雅各，再来是彼得，保罗的话是第四个。这就建立了信徒拥有在地上的权柄的事实，因为我已经把在地上胜过魔鬼的权柄授予你们，如果你们什么也不做，就什么都不能完成，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事工做不成的原因。甘金信继续在书中写道，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是我们允许他们发生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不知道我们原本可以做的，我们就一事无成，而且我们实际上是批准了魔鬼继续为所欲为。如今我们必须了解这点，我们觉醒吧，我们可能需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式来抵挡魔鬼。改变祷告方式是指不是祈求主再多做些什么，而是我们开始站在神的话语上行使基督耶稣的权柄，奉基督耶稣的名命令魔鬼立刻离开，奉基督耶稣的名捆绑魔鬼，践踏仇敌，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并宣告神的应许必成就。甘金信继续写道，改变并不会对你有害，改变对你有益，我们有权柄如此做，我们正坐在父神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若我们远超过他们，那么我们的权柄就高过他们。
好，谢谢，非常感谢。以上就是玛利亚摘自甘坚信信徒的权柄的这样这本书里面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我稍作整理，让你们更加容易理解消化，比如说主耶稣他所说的话语以及他举证的四个在新约当中的一个例子，包括主耶稣说的话、雅各说的话、彼得说的话和保罗所说的话。其实重点在讲什么呢？重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有胜过魔鬼的权柄和能力，是基督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你不要去管说，哎，我觉得我刚信主多少年，对吗？还是我信主十多年了，还是我信主多少多少年了？只要你已经信主，你就是信徒，你就拥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够去抵挡魔鬼，命令仇敌，否则就是允许仇敌的作为发生。这就再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在主里面去沉睡，因为基督需要通过我们的合作去执行他在灵里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得胜。是否还记得玛利亚曾说过，主向我们显明魔鬼的作为，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恐惧害怕的，而是让我们拿起权柄来抵挡魔鬼，击杀他们，经历主已经命定给我们的得胜。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会梦见仇敌的一些抵挡和作为，那这个时候你不要陷入恐惧和害怕，而是 在早晨的时候，或者甚至说在梦里，你就可以去制止他。你说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你们如此。我记得在玛利亚实际生命当中，当时是跟一个就谈好了一个合作，然后呢，这个合作是要去支付钱款给我们，但是呢，那个钱款没有就是很快的被推进，说正在走流程。那晚上的时候，我为这个事情去祷告，晚上的时候主就赐给了我一个异梦，在异梦当中，我有看到，就是有看到仇敌在其中拦那个企图做拦阻的工作，所以我醒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仇敌停止拦阻这个事情，我宣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所有的产业都要完全彰显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然后去宣告我们想要去成就的，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然后我就继续睡觉了。你知道，当我做完这个祷告，我继续在睡的时候，我继续做了一个梦，梦见就是在这个房间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窗帘里面，我去揪出了一个魔鬼仇敌，然后把他们摔碎，然后把他们打出去了。然后所以在物质世界，很快就有好消息传递出来了。你看，不管是在梦里也好，在意象里也好，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属灵世界还是在物质世界，你在属灵世界所发出来的权柄，包括你在梦中所发出来的权柄，都是大有能力的。比如说当物质世界我觉得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况，主耶稣通过异梦向我显明说，哎，是因为这个情况，是因为有这个仇敌，那么即使我在梦里当时没有警醒的马上去抵挡，对不对？然后我中途醒来的时候，我还是会行使耶稣基督的权柄去发出命令的。然后紧接着呢，我在梦中就看到我刚才所发出来的命令，这样的一个结果反馈是仇敌魔鬼撒旦被捆绑，然后他们被撵出去了，这个事情会顺利。然后结果我在物质世界上当中就真的去经历这个事情的顺利了。所以你要知道，上帝需要你的合作，你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同行，你就是所向披靡的，因为你在走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对不对？因为主向你显明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主要让你捆绑魔鬼了，并且在圣经上多处已经告诉你，你应当如此去做。我还要讲一个，就是甘杰信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魔鬼会恐惧的离开，甚至哭喊的离开。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就奉耶稣的名，我就让他离开，对吗？那他就离开啦。是的，圣经上的确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如果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而且他们那个逃跑是仓皇而逃，是带着恐惧而逃的。还记不记得玛利亚也曾给你们讲过，当我为妈妈去做洁净祷告，断开仇敌和他之间的连结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一个邪灵就问我说，你凭什么赶我走？然后我当时在异梦当中就有那个来自于主那个异怒，我就说，我岂是奉的我的名吗？我是奉的耶稣的名。这句话我还没有说完，那个我就在梦里的感受，蹭一下那个仇敌就跑掉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惧怕耶稣的名。所以你要知道，你每次使用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害怕的不是你，害怕的是仇敌。那也有弟兄姊妹说，哎，玛利亚，我在宣告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是害怕的？感觉不是真正在发生的，那个感觉是来自于仇敌给你一个这样的恐惧的感觉，让你觉得说你这个宣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是恐惧的啊，因为你是害怕的。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感觉不是真正的你啊，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你所释放那个权柄是真实有效的，因为圣经上记着，出自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他都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哈。感谢主。我们继续讲，虽然经上记着说保罗的手帕因为有圣灵的恩膏，所以呢会带来医治， 但是神最完美的旨意，并不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去管保罗去要手帕，而是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柄，能够站立在真理上，通过耶稣基督的权柄和神的话去所向披靡，对吧？你不会是说，哎，我今天出差，那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你突然想起来，哎呀，手帕没带，手帕。它是能够让那些还不信主的，或者是说刚刚信主的人，去帮助他们能够去经历那个代祷的那样的一个帮助。但是主是希望你自己能够跟他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在凡事上经历主所赐给你的全然的那个得胜哈。我们也不要去限制神。这段内容重点要强调的是。教会在地上的权柄是被上帝所赋予的，并且在遇到任何情况当中，我们是需要与主同心同行的，而不是说，哎，我这都交给主了，然后呢也不祷告，然后呢也不去在物质世界跟随着圣灵的智慧而行。那我们知道后者是行不通的。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第一个想着我们怎样去释放来自于主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心里不要去想着去限制神，我们允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去完全做王掌权，这就是一个邀请了。主是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那些即使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管是通过方言祷告，还是通过这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交托，主是能够去保护我们的。所以不要陷入到恐惧当中，但是真理能够去造就我们，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继续讲第五点，就是灵里警醒的益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圣经称这个世界为就是邪恶的时代，是以弗所书5章16节哈。所以我们不会期待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完全不遇到任何的魔鬼仇敌。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警醒，我们能够去靠主耶稣，在第一时间，在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就能够去使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释放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来去归正我们一切的环境。就比如说刚才所分享的，甘坚信和主耶稣正在对话的时候，当仇敌企图搅扰。那么，甘坚信可以第一时间就奉耶稣的命令他离开，对不对？所以他就和主耶稣能够继续去对话了。这就是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使用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来归正我们一切的环境，使我们现在就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美好的年日。主耶稣是如此深爱着我们。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基督耶稣宝血为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主看我们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宝贵的。他让我们警醒，是让我们免得进入不必要的试探。我们去看经文。
马可福音14章38节，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彼得前书5章8节，你们要谨慎，要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阿门。
玛利亚用两个画面来解释和形容。第一个画面是有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就预表的是魔鬼哈，刚进入了一个基督徒的家中，打算要偷东西，比如说给他就把那个健康偷走啊，给一个疾病的症状啊，然后或者是说在财务上想让他去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偷窃呀，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圣灵会及时提醒基督徒去知晓。那么基督徒立刻反应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魔鬼撒旦现在立刻离开我和我们的家人，我和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属耶稣基督的，不允许你偷窃，给我还回来，对不对？”那么这个小偷就是魔鬼，就必须离开，因为这个房子法律规定是属于基督徒的，并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的真正的身份 是警察，甚至是高于警察的，是神国的王子和公主，是拥有耶稣基督的同等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这个小偷就是魔鬼，他的偷盗行为就不会得逞，并且会吓跑，甚至还有可能被抓进警察局。正如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你们要知道，一家的主人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不容贼挖穿房屋。你想挖穿房屋，你就想想他把那个房子给偷成什么样，都偷没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家主，这个主人是警醒的，那他就不会允许贼把那个房屋挖透，他这个贼刚来就把他撵出去了，对不对？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完美的旨意，他希望我们在地如在天上。那么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小偷魔鬼刚进入到一个基督徒的家中，打算要偷东西，圣灵仍然会及时提醒基督徒。我为什么能告诉你圣灵是及时提醒基督徒呢？因为经上记着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由主耶稣差派圣灵亲自来为我们看守城池的，甚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守护天使，都会有守护天使。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不要去苛待，就对那些小孩子的那个信徒不好，因为有他的守护天使能在天堂上经常去监护，对吧？所以不会因为我们长大了，哎，说你就不用守护天使了，不会的，每个人都有。甘坚信说他也有他的守护天使，所以圣灵会及时提醒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在睡觉的话，并且屡次都叫不醒，在梦中，这个基督徒觉得有更好玩更重要的事情他在做。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丈夫或妻子再去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戴着耳机的，他在听歌或者他在看电视，你跟他说话都听不清楚。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如果我和他离得这么近，如果他都听不清楚，那圣灵在他里面微小的声音，他怎么就一定能够听得清楚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有安静的心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连结会使我们在灵里是保持敏锐和警醒的。如果一个家里面拥有小偷的时候，圣灵即使提醒即时提醒这个基督徒，如果这个基督徒一直是睡觉的叫不醒的状态，那么这个小偷就是魔鬼，就会不断的从家里去拿东西，并且越拿越多。那我们去看经文，
以弗所书5:14，醒过来，睡着的人呐，从死人中起来吧，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阿们。
所以我们去看到，圣灵把基督徒，是希望把基督徒叫醒，也希望把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在灵里昏睡的人去叫醒。基督徒看着家里被偷窃，所以他就会坐在地上去哭，说啊，主啊，我都相信你了，你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对吧？那圣灵也会觉得很冤枉。但是呢，圣灵还是非常充满爱的去安慰着基督徒，并且感动这个基督徒，开始宣告出正向的能够及时解决问题的权柄和话语。这是什么意思？这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明白属灵的真理，他就说，主啊，我都相信你了，你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呢？你是不是不爱我？抱怨了一通，里面没有依据真理，导致圣灵在这样的话语当中没有办法去为真理做见证，他就没有办法经历这个事情的翻转。因为经上记着说，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如果这个人一直处于抱怨，一直处于不是在诉说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他经历这个事情就会更加长，没有办法去经历翻转。因为他的嘴里面没有去说真理，圣灵就没有那个话语要去为他做见证，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最完美的旨意，本是让你不经历任何的偷窃。神最完美的旨意就是让你和你的家，因耶稣所担当了你们的贫穷，使你们能够成富足，依靠耶和华的一无所缺，对不对？所以他这样的宣告是符合圣经上的神的应许和真理的。 圣灵就能够去做见证。那我们就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跟随着主，圣灵拉着基督徒的手，会一步一步把偷窃的都再次补还回来。而在这个过程，因为这并不是走在神最好的旨意当中，所以呢，在物质世界可能这个基督徒还是要经历几年的时间才能经历完全然的补还。所以我们当听到圣灵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我们说，哎，你要回转向我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是责备，你要看到那是蒙受祝福终止损失的一个开始。不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只会哭闹说，哎呀，你是不是在批评我呀，主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你只能说我好呀。我们再也不这样去做事情了，对不对？那么刚才玛利亚描述的两个画面，故事画面，第一个故事画面经历的就是上帝完美的旨意，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画面呢，就是上帝允许的旨意，就是虽然因着可能我们做过蠢的决定，或者说我们不够警醒，对不对？但是上帝仍然能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胜过。当然，这过程当中是需要我们与主同心同行的。为了更好的阐明这两个概念在生活当中实际的一个发生，我就再讲述一对教会当中的一个夫妻，他们这几年所经历的上帝允许的旨意和上帝完美的旨意的真实的一个经历哈。圣灵会为我去做见证，我所说的这个事件是真实的。那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六点，我们最好能够行走在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上帝允许的旨意当中，也不需要害怕，因为当我们什么时候回转向主，上帝的恩典就充充足足的够我们用的。以下是姊妹向玛利亚真实的一个描述哈，我有幸参与了见证了部分的经历。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人推荐我兼职赚钱，他说不需要你投入，我们给你钱你去投入，然后回报是你的，但如果你看回报挺好的，你就可以自己投入。当我看到系统上的收益越来越多，就忍不住自己也开始投钱进去，并且越投越多。但后来我发现，这些钱看着多，但是却不能全部一次性提取出来，系统让我取出来的门槛逐渐变高，他们诱惑我翻倍的再存进去才能提出来一些。不知不觉我已经投入了30多万，才意识到不对劲儿，就赶紧停止继续投钱了。我赶紧去报警，警察赶紧冻结了对方转账的账户，然而被骗的人多，涉及总金额巨大，警察说我的30多万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那时候我还不信主，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基督的权柄命令仇敌把偷窃我的产业归还回来，我只能受着。不止如此，我被骗走的30多万是我刚收到的2年的租金。屋漏偏逢连夜雨，那租客居然想违约，要把30多万租金要回去，然而我账户中已经没有钱可以退给他了。租客就把我和我的家人都起诉了，并且还莫须有加了很多他的消费要赖在我的账上。我看着合同上的内容，如果他们违约，我们不需要都把租金退回，我认为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就没有找律师。可对方却找了专业的律师，结果一审判决下来，法官不止让我们返回租金，还完全认可了他们要赖在我身上的消费，并且强制执行。一瞬间，我们家就成了负债37万多的家庭，并且每个月的收入要被强制执行划走。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灰暗的时刻。因着我的丈夫信主了，就联系玛利亚的帮助。
接下来是玛利亚一起经历这个事情的分享哈。当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是对这夫妻经历完一审的判决了，那我就祷告是说要不要上诉。那个时候我祷告领受的是说可以上诉去经历主奇妙的作为。然而比较悲惨的是什么，就是 在2020年的时候，玛利亚还没有完全领受神国的福音、官司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的启示，也没有完全掌握恩典和信心的调和、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同步解决、圣灵和圣经的同行等等这些属灵真理的装备。这些启示装备是我们在跟随通过圣经和生活当中不断被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不断被实践出来的，所以是宝贵的，是真实有效的。那在这里面要说，就是我们做的任何的行为，我们所说的任何的话，我们做的任何的反应，是因为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如果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完全明白这些真理，并且非常游刃有余的话，我相信这个姊妹和她的家庭起码在上诉的过程当中就一定会经历主的奇妙的反转，因为耶和华早有预备。那么如果你没有明白玛利亚刚才所提及的就是这些真理哈，你也不知道，哎，你说的这官司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是什么呀，这个启示是什么呀，然后你也不知道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要同步解决，圣灵和圣经需要同行，恩典和信心需要调和，这些你还都不是特别的明白的话，你回去再补一补课哈，就是补曾经玛利亚讲过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真的都是实践经历实践得胜和圣经结合主所赐的宝贵的启示。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好的盖房子的时间就是在天朗气清的时候，而不要像玛利亚那样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才赶紧去垒砖去盖房子。当然我们在主里面一切也都来得及，但是我希望你的过程是容易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圣灵几次提醒玛利亚要带着弟兄一起去祷告，但是呢这个弟兄是非常洒脱的，当我接通弟兄的微信，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宣告吧，他总是能以非常轻快轻松愉快的口气笑着对我说，都交给主了，主会帮我解决的，没事哈。那一瞬间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作为当事人比我这个帮助者还有信心。那我就想着，如果他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就不必继续拉着他祷告和宣告了。那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结果上诉失败，反而又多赔了3万律师费进去。然后我就问主，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看着他很有信心呀，而且你是良善的呀，你肯定会为他得胜的呀，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呢？那么我相信你在听我刚才之前的这个课程的内容，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谁能跟我分享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可以开麦说哈，看看你们能不能
不能躺平。
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
他睡着了，
没有信心
的行为是死的，
没有宣告神的话，
没有
办法见证，
没有到最后宣告神的话语，
恩典和信心他没有调和好，
没调和好，
行为的信心，
主
灵世界和物质世界
凭圣灵的感动，该找律师找律师，该研究案件，
只有使用权柄啊，赶出仇敌啊，
信心必须要。行为做支撑，
我听你们说的，我都快哭了，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之前都没有白讲哈。所以问题出在当时我们向主祈求了，然后呢我们也交托了，但是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使用基督耶稣的权柄，也未曾在基督里跟随着圣灵而行，就像你们刚才有人说的，就是我们没有再去寻求主当下的一个策略，在物质世界应当怎么样做，然后属灵世界也没有去解决，对不对？因为基督需要通过我们的合作去执行他在灵里已经赐给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失败原因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有信心，但实则等于放着没管，你明白吗？其实等于放着没管，为什么？因为没有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没有使用基督的权柄去捆绑魔鬼，也没有去拆毁魔鬼的工作，那也没有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就没有去领受当下神所赐的智慧和策略，没有按照圣灵的启示在物质界里面去前行。那我们去看经文，
腓立比书1章19节，因为我知道 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阿们。
我们刚才除了是这些实际的案例，我还要再继续结合圣经上的经文来去给你们讲哈。就是腓立比书这里，保罗在重要的事情面前，在他得救的重要事情的面前，他没有单单只说靠着基督耶稣的灵帮助，而是首先说借着你们的祈祷。所以呢，基督耶稣需要通过我们的合作去执行他在灵里面完成的。所以他说有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是借着你们的祈祷，第二个是基督耶稣之灵，对不对？那这样的祈祷是什么呢？我们去看雅各书5:16，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
阿们。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祈祷，一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祈祷？他说的不是祈求的这种祈祷，说主啊，你求你为我做什么事吗？主啊，求你为我们做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去查看这个经文哈。我们去看是雅各书5:16-18。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呢，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圣经上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然后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他这里有讲到是说，一人祈求所发出来的力量，这个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对比了以利亚，以利亚曾经求不下雨的时候说他是恳切祷告，那说他祈求下雨的时候是说正常的时候祷告，没有用恳切祷告，那肯定是恳切祷告的这样的效力更大，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去读以利亚在这两块祷告的内容，你会发现所谓的从灵界里面认为的这样的恳切祷告是运用权柄命令式的。事实上，圣经在描述以利亚说不下雨的这一段，他只是说，就是如果我不给你们祷告，天必不下雨，对吗？他是用一个命令式的这样的口气去说话的，他是站在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宣告说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他只说了这么一次，对于灵界来讲，这就是恳切的祷告，这就是恳切的祷告。那么他第二次就说天下起雨来，他又祷告天下起雨来。我们都知道那次他祷告了7次吧，对不对？他祷告了7次，那个时候他祷告是什么？他不是用命令的那个话语，不是站在主已完成之功这样去说的。他是什么？他是跪下，然后把那个头埋在双膝当中，然后呢去向主说，主啊，肯定那个时候说，主啊，求你下雨吧，对不对？那他连续祷告了7次，才有那个从那个小的那个云彩变成开始瓢泼的这个大雨。那之前这个恳切的祷告，用权柄发出来命令的祷告只用了1次，而他不断的求啊求的那个只用了7次，反而那1次在圣经上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他在恳切祷告。那我们从人的角度感觉后者才叫，那7次又跪下来，对不对？那才叫恳切祷告呢。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去看的。那我们就知道这里雅各书当中所说到的一人祈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想要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样的力量，你不是总是求主在为你做什么事情，而是你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什么，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所以你就直接运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和神的话语来去归正境况，说出神最完美的旨意。在神看来，你就是在恳切祷告。 你不只是在祷告，你是在恳切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当你们小组聚会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只是说主啊我求你来你去帮助他，而是直接说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去偷窃啊这个姊妹，我宣告这个姊妹的所有的财物都被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我们宣告这个姊妹是大大蒙福，是深深被爱的，主耶稣必差派一切人事物资源来为这个姊妹效力，让这个姊妹去经历主已经赐给她属天的祝福。那么这里面讲的关于基督之领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去看经文
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阿们
阿们。所以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第二个，一个就是义人的祷告，第二个呢就是基督之灵。这边要讲到是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我们知道赶鬼是靠谁啊？赶鬼是靠你吗？赶鬼是靠我吗？赶鬼是靠神的灵，对不对？当我们所到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因为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如果我们知道赶鬼是靠神的灵，我们就不会聚焦于自己，就会想哎呀，我刚信主一年呢，我刚信主两年呢。你只要信主了，神的国就已经降临在你的里面了，圣灵就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你就是能够去赶鬼的，可以不用去聚焦于自己。那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务必是要使用的，因为经上很明确的记着说，
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阿们。
所以我们去看到，断没有什么害我们，是我们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对不对？那么这个权柄是来自于对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得胜的启示，而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的恩膏和神国的资源。那我们继续去分析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失败原因的第二点，就是自以为是有信心，但却是假的信心。因为圣经上说，信心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的，脱离了神的话语的信心，只是凭着感觉和眼见而摇晃，或者很多人错误的把即将来到的可能性的盼望当做了信心。盼望是什么呢？是我即将得医治，叫做盼望。但是我即将得医治，这只是盼望，它的力量没有真理大。真理是什么？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所以我就是健康的。那这个信心是基于神的话语这个真理所带来的信心。我们去看经文，
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阿们。
神的话语和神的爱才是信心释放卓有功效的重要的环节，所以花时间来认识神的话和神对我们的爱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如果我们更早的被主装备，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更深的与主同行，如何靠主经历属灵征战的得胜和官司的得胜，那这个姊妹就能够经历当时她即使被偷窃了，然而仍然能够去将官司进行翻转，避免后续40万的损失呢，37万的额外赔偿，对不对？再加上3万的律师费。然而就像我说的第二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一样，即使基督徒或者是说他还不信主，他在属灵昏睡期间遭遇到了被偷窃，但是当他醒过来去回转向主，我们的姊妹也信主了，然后呢向主寻求帮助的时候，主仍然在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在主里永远都来得及。当旁观者觉得姊妹所经历的太悲惨的时候，神的手仍然继续刚强有力的扶持着这对夫妻，环境并没有真的把他们打倒，上帝通过很多人来帮助这对夫妻，并且赐给他们超自然的好心态和好心情。让玛利亚记忆特别深刻的是，这个弟兄曾经对玛利亚说，他说经历了这些事情， 我上班反而比之前要更开心了。他说我曾经上班每次，应该不是年底，好像是每次到每个月发奖金的时候都会不开心，因为我就会留意办公室里面的同事谁的奖金比我多，他凭什么比我多。他说我心里就不平衡，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们处关系。他说现在可好了，我也不用比了，知道反正不管开多少都会被法院划拨走，所以多点少点没关系。他说我现在可以用更单纯的心来面对工作了，而且跟同事相处的也会越来越好了，好棒对不对？那么在2024年，弟兄的家人买了车，因为家人不会开，就一直让弟兄他们的家先使用，一使用就是好几年，直到现在。而更奇妙的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我记得哈，大概是记得这个时间，那有一天玛利亚做了一个关于弟兄的异梦，就是我看到这个主带领着这个弟兄然后去看那个新的这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比现在就是加起来就比他们现在要居住的房子更大，就多出了一块，风景也很好。那我当时醒了之后我就犹豫要不要告诉这个弟兄，我就想那我的确做这样的一个梦了，但如果说哎，我如果告诉他，他万一没有经历这样的房屋的这样的扩张，会不会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我想着说那是主的事儿了，主已经告诉我了，那我就要传递出去，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弟兄了。等过了几个月之后，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没戏了，你看有的时候你的那些师母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弟兄会反馈告诉我说主太奇妙了，说他们的家变大了，他们的家族的人也受到了主的祝福，买了房子自己不用住去给到这个弟兄和姊妹住了，并且在这几年当中这位夫妻还生了孩子。从最开始担心养不起孩子，主鼓励他们要孩子，他们顺服了。当孩子出生之后呢，弟兄的同事们和好朋友们就纷纷送给孩子们礼物，单单孩子的婴儿车就送了3辆，所以感谢赞美主。你知道上帝会因为要祝福我们而祝福我们家族里面的人吗？主就告诉我说是主带领我们家族，就是陈牧家族的谁谁谁，在几十年前就来到英国这个地方的，是要提早预备我们即将会到这里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就是你会发现耶和华早有预备，这不是说我们经历任何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想啊，主怎么发生这个事儿啊，主啊你该怎么解决呀。事实上耶和华早有预备，他早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并且在所有的情况当中都有他的供应和解答。那么这对夫妻充充足足的经历了圣经上所说的
哥林多后书6章10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阿们。
我记得当我把这句经文给到弟兄，弟兄高兴的要跳起来了，说是的，我就是如此经历的，主真的是太好了。当他们的家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车开得越来越好，然后呢他们每天也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的时候，他那些债主还想哎，他们家看起来这么的富有对吗，那为什么不能提前花我的钱呢？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短期看起来这些钱财都不是在弟兄的名下的，但是主是不受限制的神，主要祝福弟兄和姊妹，他就是能够通过一切人事物资源来祝福，并且不再经历偷窃，感谢赞美主哈。那也是印着神的恩典，妻子也被感动信主了，常常来听讲道，在主里越来越火热。玛利亚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了一首赞美诗，就是我能拿什么报答你的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主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字架。谢谢我们的主耶稣洗洁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谢谢主耶稣医治了我们所有的伤悲，谢谢主耶稣擦干了我们的眼泪，挪去那些后悔，释放我们的谄泪。如今5年的时间，主带领他们不止超自然的经历了债务的清还，就像约伯那样，虽然经历了偷窃，却反而经历了倍增的祝福。这段经历就是玛利亚讲的上帝允许的旨意， 虽然遭遇到仇敌的偷窃，但是继续信靠主勇敢前行，主会带领我们全然的安然度过，并且经历主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约珥书2:25-26，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阿门，
阿门。主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主感动玛利亚去对要对那些在那个情况当中，可能是这个像那个姊妹刚开始遭遇偷窃那个情况当中，看起来很难的情况当中的那些孩子们说，就是那些紧紧抓着自己想要结果，一定要让神走在他计划当中的这些孩子们，那些为此现在恐惧和忧虑的孩子们，主今天在对你说，主说，放手放心交给我吧，我必带领你们，为你们负责到底，结局是美好的，过程放轻松，跟着我，享受着我所赐给你们的每一天的美好的年日，看见我在你们生命当中运作的美好作为，我深爱着你们，这爱永不失败，我也永不放手，奉耶稣的名祝福，阿们。上帝允许的旨意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相应的记载。
约伯记1:12，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阿们。
魔鬼的动机当时是想要毁坏和控告，想证明约伯对神的爱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那上帝的动机是想借此能够打破约伯的自以为意，因为自以为意会给仇敌留破口，而单单的自以为意是没有办法去得到永恒的生命的，他需要信靠耶和华。而且上帝也看到他经历了这些，主不止在属天上赐福给他永恒的生命，也会在地上加倍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在约伯生活的旧约时代，那时人和神之间还没有中保，魔鬼在地上是有很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你现在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已经胜过魔鬼，魔鬼已经被打下去了，并把那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已经赐给了我们了。
罗马书8:33-34，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阿们。
在关系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里面，玛利亚有讲过，这个称义是一个法律术语，这意味着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并在法律位置上宣布我们是无罪且公义的。宣布我们是无罪且公义的，所以他不在乎你接下来的行为，不在乎你的感觉，而是主已经白白把他公义赐给我们了，是在法律地位上宣布我们是无罪且公义的。既然宇宙中最高的法官已经签字结案，任何下属机构如魔鬼、世界，甚至我们的良心的控告，在法律上都可以是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我们要去选择相信这些经文哈，因为上帝不能说谎。那么约伯记最终也证明了，任何神允许进入信徒生活的风浪，其终点都不是为了毁灭，而是更深的去认识神。就像约伯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了你，并且经历主翻倍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祝福，这是上帝允许的旨意。那么上帝完美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去看到2025年，玛利亚再次收到了这位姊妹的这个急救信息。这位姊妹就是在2020年上当受骗的那个妻子，当时不信主现在信主的姊妹哈，就是说她的丈夫被当地的公安局扣下在里面一天她很着急，希望带导得帮助这个同工帮我快速的读一遍吧。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她的丈夫也是主内弟兄，今天早晨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警官叫她去一下派出所，原因是查到这位弟兄手机里被安装了诈骗软件，因为上面给派出所任务，需要保证公众的信息安全，警官就请求弟兄来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名额，把手机诈骗软件卸载掉。弟兄非常善良，想能帮就帮，就带着家里的小孩子一起去了警察局，结果却被扣下了。原来警察让弟兄去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最近查获了一个洗浴中心，其实是当地嫖娼据点，因为弟兄曾经在八月份有宴请过外地回老家的朋友去过洗浴中心，有过刷卡记录，所以就被警察指控弟兄嫖娼，要立案解决。妻子很爱弟兄，着急的就对玛利亚说，我的丈夫很爱我和我们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做那些事情的，我相信我的丈夫，而且他外地朋友回来这事我是知道的，只是现在因为有我丈夫的刷卡记录，警察就认定他有问题被扣下了，怎么办呢？我的丈夫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如果真的立案了，即使最后查明没问题，也会在查明之前就丢掉工作，因为事业单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类似的嫌疑污点。我看他越说越急，因为曾经被主在官司和被控告方面装备过，所以经纬已经很熟悉，于是我就带领妻子和妻子的家人们一起拿起基督的权柄反击仇敌，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弟兄和他的家人，弟兄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所有的罪都被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那些控告弟兄的有爱弟兄的所有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利用任何人事物控告弟兄，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利用任何人事物偷窃弟兄家的产业和婚姻关系，我们宣告弟兄必会平安无事从派出所被放出来，而且速速的就被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成就，阿们。
在宣告的时候，玛利亚当时就很喜乐，甚至忍不住宣告的时候就笑出来。那从人的角度会觉得说，天啊，人家丈夫被警察局扣押了，你服侍的时候还笑。可是当我们真的在看似急难的时候，安静下来方言祷告，看看主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主的策略是什么，你就真的能够领受到主的策略和主的眼光，不再是从人的角度，不再是从环境上去看发生了什么，而是单单从神的眼光来看，按照神的策略而行，这真的是大有平安的得胜之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平安和喜乐能够充充满满，就像眼前的风暴只是还是蜃楼而已，因为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就能够轻松的笑看一切。玛利亚被圣灵感动，对姊妹说，什么事也没有，别担心，真什么事也没有，圣灵会带领你们去解决的，应该也不用花钱。妻子很爱她的丈夫，所以继续说，就算花钱也愿意，如果罚款能够尽快解决，她交罚款也行。那我当时的感动的确是说应该是可以不用花钱的，我也这样去说。果然万军之耶和华给弟兄的这个妻子智慧和好机会去派出所了解情况，没多久真的一分钱没花，弟兄就被查明无罪释放出来，哈利路亚。正如主感动我们所宣告的那样，耶和华是让我们不致羞愧的哈。然后呢，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你看咱们是先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对不对，宣告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然后再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姊妹去被感动啊，然后去见她的这个丈夫哈。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更好的与主同心同行了，那么圣灵也会去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证实我们所传讲的道。那么后者的这样的这个同样的这个姊妹，她经历的得胜的案例，其实就是走在了上帝完美的旨意当中。那么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是在新约里，我们不仅是在被动的等待神允许或不允许，而是明白真理，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我们被主受邀运用基督耶稣的权柄去抵挡魔鬼，持守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不要发生任何患难的时候说啊，这是主允许的， 而是知道主已经赐给了你什么，你真正的产业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去看罗马书，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们。
主说我们因着他的灵和圣经的教导，已经可以查验出神良善、纯全和喜悦的完美的旨意了。耶利米书也有记载到，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是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祸的计划，好使你们有前途和希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阿们。
阿们。我们会使用基督耶稣的权柄，行走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完美的旨意。那么我们最后一点哈，就第七点，上帝完美的旨意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册当中所写的内容。我们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医治方面的真实案例哈，我有见证哈，就是前几天玛利亚在用那个削普土豆皮的那个削皮器打土豆的时候，然后呢，土豆有一块是凹进去的，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然后呢，我为了能够把凹的部分的那个皮也能打掉，我就使劲的去打那个，想把那个凹进去的也能够给它弄出来哈。一看我就不经常干活，然后再使劲的去使用这个剥皮器的时候，往下一刮，就蹭就刮到我那个指甲了，就是我指甲旁边那个肉就瞬间就被刮开了。我就感觉那一小块肉都快要被掉下来了。那么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多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了？哎，我主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然后当这些想法出现的时候，我就说不要胡思乱想，我们知道上帝最完美的旨意，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疼痛离开，命令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疾病的灵咒诅的灵通通都离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手指血要止住，肉要恢复，我是健康的，奉耶稣的名，阿们。解决完属灵世界的事情了之后呢，我们还是用物质世界里面，我也用碘伏去擦了一擦，然后用创口贴去包上了，省得他那个肉被再次被刮到哈。然后呢，我就甚至按了几分钟来去止血止血。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仇敌还在我的脑海当中，当时有说，说主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主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仇敌多么希望我得出来的结论是上帝不爱我呀，或者是说你就是这么笨呀。然而咱们已经明白了什么叫上帝允许的旨意和上帝完美的旨意，虽然有时看似在经历上帝允许的旨意，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仇敌的攻击，如果没有我们的允许，仇敌不能做什么。主应许我们，凡攻击我们的器械是不被利用的。耶稣是如何，我也是如何的。我们是能够行走在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当中的。然后我就想着，上帝给我的完美的旨意，他在我生命册当中肯定就根本没有玛利亚在2026年打土豆皮的时候会划开自己的肉去流血，对不对？我觉得主肯定不会写这个的。所以我们只要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完美的旨意，就是接受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已经为我们买赎回来的健康和医治。我是健康的啊，我们都是健康的直到永远。如果仇敌能够把基督徒拉到眼见和感觉当中，他才有得胜的机会。他说你看看这个，你看看那个，对不对？你还感觉疼呢，你就是个病人，你就是受伤的，对不对？你就是受咒诅的，我奉耶稣的名破除和抵挡这些话语。但是如果基督徒能够保持自己的心是在神的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是在圣灵当中去看，用灵里的眼睛去看，仇敌就必然去崩溃，他必然败溃，我们总是得胜的那一个。我们相信的不是眼见，我们相信的是写在上帝生命册当中的完美的旨意。我们是没有任何受伤的，我们是健康的，疾病和疾病的症状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担当了，咒诅和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承受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现在就是公义的，是健康的，是圣洁的。我们不再被眼见的去稀释信心，我们也不被不信的话语缠住，我们不再抱怨了， 我们行走在上帝完美的旨意当中，我们解决问题，对不对？我们的话语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就犹如史密斯·威格沃斯常说的，我不被这眼见的所推动，也不被我的感觉所推动，我只被我相信的所推动。我们也如此，对不对？我们就会站稳立场，不再顺着仇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健康不需要任何眼见和经历来证明。有些弟兄姊妹他就想，哎呀，我还没有去医院去做那个做完那个检查呢，我得做完那个检查了之后我才相信我到底得没得医治。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你还没有经历那个属天医治的原因，因为你一定要凭着眼见和感觉的去断定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现实的。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的上帝不是说不允许你去医院，而是你要在你的心里，你最重要的在相信的是什么？你相信是你眼见的和医生判断是大于神的话的，那么就是在被仇敌拉到可见的范畴内和感觉的范畴内，这样就没有办法去得胜。你只有把仇敌拉到你神的话语当中，在你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你不需要去什么来去证明神的话，你不需要去看见的眼见的感觉的来去证明神的话，你反而就能够行走在那个得胜当中的，对吗？圣灵会感动你说，孩子你可以去检查了，那个时候你就检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属灵世界仇敌已经被真真实实的去打败了，然后呢，那个健康已经彰显在你的物质世界里面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检查，你可以再去兼顾自己，然后你再去看，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是你先信是得到的，你才能得着。那么当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当玛利亚去拆开创口贴的时候，那个曾被切掉的肉当时就变硬了哈，我就用指甲刀就把它剪下去了，然后一切都非常完美，就仿佛我从来都没有受过伤那样。主所赐给你的健康和医治不会因着任何眼见的和经历的被挪走。正如经上记着说，
以赛亚书54章17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阿们，
阿们。好，剩下的我就下节课再讲了哈。但是我先把课程总结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时间关系。课程总结，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被分别为圣的全新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分别为圣的哈。第二个呢，就是主就是黑暗中的道路和真光，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沮丧。第三，我们不是闭着眼睛去在灵里面昏睡，而是在主里面警醒，这样主什么时候去提醒我们，哎，有仇敌了，我们就拿起来棒子，对不对？我们就拿起来主耶稣的权柄，把仇敌赶出去，你就继续经历主所赐给你的这样的平安和喜乐，对吗？那么第四点，就是基督需要我们的合作，是因着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因着我们是身子，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需要一起去同工，才有最好最快速的果效。那么第五个，就是灵里面警醒的一个益处。第六点，行走在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处于上帝允许的旨意当中，也不需要害怕，因为上帝的恩典充充足足的带你走过，正如那个弟兄和姊妹这个家庭里面一样哈。我们通过生活案例实战的这样的案例分析去向大家去显明的。那么第七点，上帝完美的旨意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册当中所写的内容，那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医治方面的真实案例和操练指导，刚才又跟大家去同步哈，就是这节课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可实操的，都是可以实际的在你生活当中操练，帮助你心意更新，带下神国的资源和能力的，能够让你行走在上帝最完美的旨意当中。我们不再经历属灵的昏睡，而是在灵里与主时刻 保持警醒，主必看顾我们的家庭。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那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你的话语都是大有能力的，没有一句会落空。谢谢你差派玛利亚臣母来去传讲你的话语，谢谢你用圣灵为真理来去做见证，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口都诉说真理，并且活在主你的话语当中。主耶稣啊，也谢谢你将你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祝福凡听到这声音的，听到这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庭。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向你们扬脸施恩给你们，祝福你们，带领你们和你们的家，因着神的道，因着神的话语被解开，你们就必经历前所未有的通达。你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的道路是宽广明亮的，耶和华必在你们前方行，耶和华的荣光也是你们的后盾。耶和华的恩惠犹如四维的盾牌，护卫照看着你们，环绕着你们，你们是大有盼望的，大有喜乐的，大有能力的。我奉耶稣的名，你们所到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你们会在地上就活出在天上的那样平安、健康、喜乐、富足、美好的年日来，是和谐的，是彼此相爱的，是大有能力的，是充满圣灵的恩膏的。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也奉耶稣的名，主啊，谢谢你将这样好的道去传递给你更多那些需要的孩子们，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在读纯点事工教会。主啊，若是你认为他们是需要的，主啊，你就差派一切人事物，使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让他们能够去听到这样的道，并且实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翻转和祝福。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的名成就，阿们。感谢主。好的，谢谢大家的耐心，非常感谢。